一同来读主的话语，来更明白神的旨意。那今天我们愿意在认识羔羊这件事上，我们略微我们有一点彼此的大家的勉励啊，好不好？请我们翻开圣经，我们来读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些的经文，大家听好了，我来读好了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新约的彼得前书第一章，新约彼得前书一章第十九节和二十节，彼得前书一章十九和二十节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知道的。这里一个重点， 后面我们不读了，是讲羔羊的血，中文翻的不是很准确，这里是指羔羊的血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翻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二章，腓立比书二章，我们看第六第七节，他就是我们的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我们重点是看虚己两个字，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好，然后我们看后面一章，第三章，第三章我们看第七第八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里重点是认识基督为至宝，要得着他啊。然后我们再翻到前面的罗马书，我们读一节，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关键是形状，死的形状，死的形状。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后书，我们跳往后跳两卷书，哥林多后书四章我们只看一节，四章我们只看第七节，我们只其实只用读前面的 几个字，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想我们 重点看是宝贝在瓦器里。好，然后我们最后的一处新的那个经文是在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一章，我们第九节，第九节我们从中间开始读好了，说，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旗，我们看到是羔羊的旗帜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看到圣城耶路撒冷指给我看，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我们留意城的光辉，如同极宝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三样东西，宝石、碧玉和水晶。我想我们的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么在上个月的月底，我们有几位之前我们一同去参加了西岸的聚会，那今年有1000多人去，总共那每年呢这个聚会呢，我想给神很多神的儿女们都带来非常大的帮助。那么今年的主题呢叫做你们是我的见证，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见证。那么呢我也是蛮有感触。那么今 天分享的主题呢，其实是跟那个是非常的有关的。那我想，当我们讲神的羔羊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先是要有一点点的预备的，我们的心有一点点的预备。那么，比如讲西岸聚会的今年的主要的讲员，那讲为年龄最轻的是最年龄最轻的是七八十岁了，然后有快90岁的，年龄最长的102岁的讲守道弟兄。那我想，在我们一般的心中想啊，如果这些年纪这么大的跟我们讲，在我们的心中看到他们呢，就像慈祥的老爷爷，对吧？慈祥的老爷爷讲话呢，跟我们这年轻人讲话呢，我们且当作年轻一点啊，那个不一样的，对吧？老爷爷们嘛，哎呀，但是老爷爷跟我们讲话的要求都是非常的高的。你看，当中那老爷爷讲，哎呀，主耶稣快来了，任何圣经中讲的主耶稣来之前的预言都已经发生了，主耶稣时时刻刻都可能来，我们要预备好啊。那么弟兄们呢讲的，我们今天这样殷心称义，哎呀，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义搞错了，我们以为稍微做一点好事就是义，不是，要神面前看的对才是义啊，对称义还不行啊，最后一个很高的标准要得荣耀啊，太好。那么也有弟兄那么跟我们讲，哎呀，我们要认识基督啊，我们要不断的要极其渴慕的越来越更多的认识那无限丰富的基督啊。好，那么这个当中就是给我们的很大的鼓励。那么有的弟兄说呢，我们基督徒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要死啊，而且还要死得对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讲死，我们都想好好的活着啊，但是都是我们要多讲死啊，而且是不要死错啊。哎，好，那么弟兄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不能有阴影啊，我们有阴影赶快要拿掉。那么这对弟兄们都是这样的。那我就想起这位102岁的老弟兄，在他快100岁的时候，有一次那么跟神的儿女们才讲，他就讲，我的心情很沉重，他看到教会的光景，他就说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那么你就在想啊，哎呀，如果是年长的，如果长辈们，在我们的感觉中，长辈们跟什么呢，哎呀，我们如果有什么需要，长辈们多给我们点提供。我自己也是，哎呀，有的年长，就包括其中的讲员，我们原来也是有的蛮熟的，哎呀，我记得有一次就看到，哎呀，他说你这件衣服小了一点，哎呀，我给你一件新的衬衫。哎，那长辈们也这么关心我们啊。有一次我咳嗽啊，在祷告会中咳嗽啊，那位长辈的年长的姊妹，哎呀，第二次他就第二天就拿了一个他说这是香港的非常好的干贝啊，你一吃吃吃看，你喉咙就好了。你看，都是这么的关心我们。但是当然我们就长辈应该也关心小辈嘛，对吗？我知道说有的长辈都不这么关心了。过去听到有这么一件真的事情，在有一个农村啊，长辈们都在搓麻将啊，最后一个小孩，很小的小孩被猪把鼻子咬掉了，他们都不知道。哎呀，那太不负责任，对不对？哎，长辈们呢是应该是这样。哎，如果我们生病了，我觉得小时候，哎呀，我一生病，那爸爸妈妈赶快带我去，对。但是在长辈们里面有个更深的一个的心愿，那也就是我们如果小辈有一天啊，哎呀，我们当我们有一天走到真的迈入人生中，我们其实很希望长辈有的时候给我们一句话，这句话很帮助我们，这一句话给我们人生中有很大的指点，将来我们要到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我们想，哎呀，感谢长辈们有一句的话，有一些的话，哎，给了我们一些的提醒，使得我们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哎，我们跟原来就不一样了。我想是这样。保罗呢，他里面就是最带，他是个长辈啊，他对整个教会的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他说：“我盼望主再来的时候，你们能够站立得住啊。”所以这个是属灵长辈们他们里面很重很重的一个的心愿。所以保罗啊，有一次啊，他写信，哎呀，他说我这个写信呢，乃是要警戒你们，哎呀，这长辈来警戒我，来警戒你们啊。他说为什么要警戒呢？他说呢，因为呢，你们好像呢是我的亲生儿女，为父的不多。那就真正为父的是什么呢？哎呀，警戒啊。因为为什么将来有一个基督台啊，我们现在讲到台啊，现在在巴西的在干嘛？大家 有个运用高，有个奥运会，对不对？奥运会有个领奖台嘛，对不对？看有的时候啊，有些教练啊，跟他的那个徒弟啊，他们说像父子这种关系啊，啊，有的时候是很好的关系。但是呢，也有的时候呢，哎，这个教练也比较严嘛，对不对？但是呢，哎，可能这个徒弟也觉得平时练得蛮辛苦，但是有一天他站到台上去了，金牌拿的时候，他什么？哎呀，他说：“哎呀，这个教练，这个把我这个鼓励，把我这个栽培上去了，对不对？那么是这样。但是奥运会金牌你不拿没有关系的。哎呀，这奥运会金牌去拿它干嘛呢？你他们去，他们拿他们的事，对不对？但是将来有一个台，叫基督台前的审判，这个是要紧的。将来是什么？今天长辈们都是希望我们什么？将来不是，哎呀，不是光我们有一些的给我们有一些的看顾，他都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在这一个的基督台前得赏赐，拿冠冕。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用参加奥运会，但是我们都是在竞技场上赛跑的人。今天神告诉我们都是赛跑的人。那么当讲到这个台的时候，我们刚才领奖台，基督台有个什么一个讲台啊，当我看到年长的弟兄102岁的老爷爷还站在那里讲，我里面就有个感觉，哎呀，我们不争气啊，我们这一代不争气啊，不争气啊。当我看到快90岁的老爷爷一个星期要洗3次肾还在那里啊，有一天下午觉得他讲话都讲不大动了，他还是在这么讲，我里面就有很深的感觉，哎呀，我们不争气啊，哎呀，还要神要借着100多岁的老爷爷来跟我们讲话。所以这个当中哎是有一个哎这样的一个的感觉。这是一个预备，当我们看羔羊的时候。第二件事情，有的时候呢，我们哎，有的时候啊，哎，我听了一个特会，哎，那么特会到底在讲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想把讲什么讲出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讲是非常难讲的一件事情。举个例子说，我小时候我不太喜欢看小说，我懒惰啊，哎呀，小说啊这么厚一本，我看别人有的时候他们看武侠小说、什么言情小说，怎么一堂课在下面就看完一本书，哎呀，我很佩服他们怎么那么能看的，我看书很慢，所以我这个人就偷懒。我干嘛呢？我是看故事更改，什么世界名著更改。你看，我看个10分钟，就把一本书看完了，对不对？我也拿到了好东西。但后来别人告诉我，这本书你没看过，哎呀，你就看10分钟啊，那些精华你全部都没有得到。所以我举个例子，像西安的聚会，有很多的聚会跟西安聚会更直接的关系，弟兄们能不能去？那他们没去了怎么办呢？他没去呢，回来听说西安聚会在那边讲啊，当场讲好之后2小时网上你就可以听到那次的讲到了。那么大家回来听，那么弟兄们都说回来听，回来比方11堂那就听啊。他大家都没有去的听好之后，然后呢哎，说教会哎，就是一次聚会，这次聚会呢可能2个小时，大家就分享这一个到底听到什么东西啊。哎，那因为你听过了之后才容易哎，别人讲的时候呢你才容易明白啊。有的时候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啊，中间还有小组的讨论，在小组讨论上呢，其实大家还很多还不是很能够明白，听过了不是很明白，但是毕竟听过了。那么哎，其他大家在哎你一言我一语呢，大家在哎在这么一温习呢，哎哎大家哎稍微懂了。那么这个当中呢，其实呢哎是我就举个例子说啊，现在去参加特会的人多了，现在从大陆能够到美国的也容易了。那么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怎么到美国来玩一圈，到美国来玩一圈，顺便去那边有个蛮好的特会，那去听一听啊，听个5天好。但是有一个让我很感动的，有一个德国的家庭，他如果没什么事，他基本上都来参加特会，一家4口。2个大人2个孩子就是到美国来参加5天聚会，参加好了回去了。哇，我当时想这个夏季啊，旅游季节啊，这个飞机票都蛮贵的，对不对？诶，他没有玩啊，他跑来就怎么一个家庭跑来4个人，像4张飞机票跑来，诶，然后挺好的回去。那你想这两种啊，他们里面的灵的预备有些不一样吧，那最后的得着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吧。所以呢，我觉得呢，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啊，就看这个小说看长篇的书呢，我就觉得比较的累。但是呢哎，大家后来说，如果你真的去看了之后呢，你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举个例子说，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年纪非常的长，那这次在讲到呢，我就觉得呢，他的道里面啊那些东西呢我能听懂，但是我不会讲。哎， 哎呀，这个是个难处了。这位年长的弟兄他讲的时候呢，有一天在下午讲，我听说也有很多人听了累了，下午嘛听了打瞌睡了啊，也蛮多这个事实。但是呢，到他讲完的时候，可能大家打瞌睡听，但是听着听着呢，哎，好像有东西了。到讲完的时候，我一个什么感觉呢？哇，我听完他之后，我就想敬拜主，啊，我就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要敬拜主，但是呢。他那个东西如果一个半小时呢，要我讲十分钟讲完了，他里面的东西给我讲十分钟讲完了，没东西好讲了，而且我相信那十分钟讲完他不会给别人带来敬拜主。所以那年长弟兄的功夫在这里啊，你好像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讲着讲着最后怎么，最后不是让人得到了一些知识，最后一篇道听完，最后大家心里激动起来，要来敬拜这位主。所以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复述呢？你除了直接去听他的，他才能把这个道讲出来，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去讲清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所承担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因为灵才能叫人活。哎，所以这个当中，当我们听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不是听个道理，哦，知道了一些道理，知道了一些解经，哦，不是这个，它里面是什么？给我们带来灵里面的一个，哎，或者悔改的灵啊，啊，或者带来了一个，哦，更敬拜、更爱主的，哎，是这么回事。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去把它复述讲得清楚的。那么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平时查经，我们其实也是的，我们查经的目的，我们不是光知道一些知识，哦，这个解经这么解，那个解经那么解，不是。那解经的今天查经，我们今天平时呢查经呢，也是关键什么，把我们灵里能够更带到主前，我觉得这个是关键。那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忘了，大概快是十年前，有一次到这里来分享好呢，有位领会的弟兄，他说今天给我们讲了很好的道理，哎呀，我一听就觉得，哎呀，讲得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听下来是什么，讲了一篇很好的道理，那个失败了，知道吗？你讲的应该不是讲那个道理嘛，对不对？哎呀，我那时候就想，今天失败，最后听下来是个好的道理。那么今天是什么？当我们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实际上是带着心，带着预备好的一个灵，我们灵里面被摸到。所以这个是我这次特会的信息的一些的感受。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第二个，当我们讲到羔羊的时候，我们来看羔羊在创世以前是怎么样，神怎么跟创造有什么关系，跟启示有什么关系，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反应有什么关系。好，刚才我们读了一节的经文，那么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羔羊的血是创世以前被父神所知道的。那么这句话浅显的来解释什么意思呢？有人说，哎呀，神啊，造了人，可惜呢，人最后失败了，犯罪堕落了，神怎么办呢？神临时呢，把他的儿子举出来，来，快去跟他们帮他们去解决问题去啊！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的，对不对？羔羊的血在创世以前就被神知道，说明神老早就知道人会犯罪堕落，神老早就预备好羔羊的血来拯救我们，这是一点。这次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讲到一个点，这个点让我里面一个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让我觉得有个更深的一个的领会了。那弟兄是怎么讲的？弟兄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羔羊就是我们神的儿子，在创世之前他心中有个心愿，父神啊，我愿意献祭给你。所以说这个还不光是来救我们，是羔羊，他愿意是作为一个羔羊愿意献给神。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我心中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在宇宙还没创造之前，在要创造宇宙之前，神已经为这个宇宙定了一个基调，叫做羔羊。这个宇宙是在这样一个基调下被创造出来的，神盼望这个羔羊是充满在整个宇宙的方方面面。那我们知道我们都离羔羊很远，对吧？我们都差很多的缺钱。那所以说，是地上有一只先有一只羊，还是天上先有一只羊？天上先有一只羊，因为有了创世以前那只羔羊，才神在动物界里面才造了羊，让我们对这个羊稍微有点的明白，对吧？那么这个动物界的羊实际上是为了表达那天上创世以前的羔羊就是神的儿子。不光动物界，神怎么造植物？圣经说，你怎么造麦子呢？ 哎，圣经中神造麦子的就想到这个麦子里面要把羔羊要发表出来，所以圣经中到了你到了约翰福音到十二章里面读到了说什么，一粒麦子若不是落在地里死了，还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这个讲的就是羔羊嘛，羔羊被杀然后呢才我们这些人才这个籽粒起来了，对不对？所以说神在造这个植物的时候都是想到的，植物里面要表达什么，要表达羔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谢饭祷告，感谢主啊，你赐给我们有饭食啊，赐给我们这个有面啊，都是麦子做的，我们要想的深一层啊，光我们吃饱了这个麦子我们还是要死的，我们还是要灭亡的，对不对？今天因为什么，这个麦子里面表达的什么，我们感恩的时候是感这个恩啊，这个麦子里面表达的基督啊，他救了我们这些的人啊。那不光如此，自然的现象，我们说自然的现象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表达羔羊啊。你说光，我就在想啊，第一天神说光，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整个的恢复创造第一个显明出来的是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然后呢这光是的白昼是光，那晚上是暗，然后呢这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那么这个光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光实际上就是神的儿子，他背后的意思就是神的儿子羔羊。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你看到自然界的很多东西，你怎么解释呢？到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是把属灵的意义把它解释出来，创世纪也讲光，约翰福音也讲光，创世纪讲这个水，讲这个约翰福音也讲水，创世纪讲这个树啊，约翰福音也讲树，约翰福音把它都解释出来了。所以你看怎么知道这个光是跟羔羊有关呢？到了约翰福音，有一个人为羔羊做见证，那个人叫什么？施浸约翰，施洗约翰，他说他不是那个光，他是为光做见证。那光是什么？真光。这个表明什么呢？表明只有一个光是真光，其他所有的光，今天日光也好，电灯光也好，你今天手机上照出来的手电筒也好，这些的光都只是真光在自然界中的物质界中的一个投射而已，也就是那个光才是真光。那么这个真光是什么呢？接下来到了第一章二十九节三十六节就说了，约翰就做见证了，看呐、啊，什么神的羔羊，看呐、啊，他做神的羔羊，所以那个光是什么？那个光也是羔羊。所以我们看到神在创世之前就为整个宇宙的整个的这个的那个创造已经定了一个基调万有，然后呢神呢也要人来做这个见证呢，也是为这个羔羊做见证。好，接下去神不光有这个心意，他也要把它启示出来啊。神怎么来启示这个羔羊呢？好，有一种说法，那么有点道理，让我们有点去联想。今天我们一个星期有几天？七天。那为什么一个星期七天呢？跟什么有关呢？创世纪跑上来，神造六天加上一天，七天，所以这个是有关的。好，那么当圣经中讲到见证人的时候，讲到最早的那些见证人，那到了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共有几个见证人呢？最早的那一波列祖的时代有几个人呢？七个人啊。所以有的弟兄就说，这个当中呢，其实你可以确实是可以画上一些的关系的。好，你第一个见证人是亚伯，我们都知道亚伯他是献牛羊的，他的哥哥该隐呢他是献地利送的。亚伯，那么亚伯是第一个的，跟第一天有什么关系呢？第一天是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亚伯做一件什么事情？亚伯他因信就在神面前就献祭，献的是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羊，献的是羊。所以说亚伯其实什么，在亚伯的身上有个特点，在整个人类堕落，在整个亚当犯罪堕落的时候，整个已经是一片黑暗了，原来是渊面黑暗，神重新造了之后，亚当又犯罪了，又带入了黑暗，在这人类的黑暗中有一丝的光，这个光是给亚伯的，这个亚伯就羔羊的启示，亚伯是最先得到，最先神启示他的，叫羔羊的启示。所以说亚伯得到的就是羔羊的启示。那亚伯启示之后，得了启示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呢？ 亚伯献祭。哎呀，我过去呢，当讲亚伯的时候，我心里很明白，亚伯和该隐是讲两条道路，一个是分别善恶的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真正的敬拜，一个只是在搞点宗教的活动。那这是两个人的意思。但这一次，有一位弟兄一句话一提醒，哇，我里面一个很深的感觉。亚伯他献什么祭？他首先献的是赎罪祭。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被羔羊被启示，有羔羊启示你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个感觉，他会有个感觉，神啊，我错了，神啊，我们全家都错了，我爸爸妈妈都错了，我要代表全家在你面前要献一个祭，我在全家跟神说，神啊， I'm sorry， 神啊，我们背离了羔羊了，神啊，我们没有把羔羊该有的活出来。这是亚伯他跑上了献祭的感觉。也就是说，不光这个的宇宙的基调是羔羊，不光是那个神要人的见证是羔羊，不光是启示最先把羔羊启示出来，要人的反应是有一个什么反应？人有一个悔改的反应。就像我们歌从刚才所唱的，何等惭愧，何等痛悔。亚伯里面有一个痛悔，他知道不对了，我们人不对了，我们要借着祭才能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亚伯的里面的一个的反应。凡看到羔羊都是这个反应。有一个人叫做在圣经中叫做保罗，保罗写了那么多的书，保罗是个那么的出名。保罗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在大马士的路上，他看到光，大光四面照他，他被光照了，他被光照是个什么反应？他扑倒在地上，然后耶稣跟他启示，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当保罗在那一刻的时候，羔羊这件事其实在他心里已经有感觉了。这个时候羔羊的啊，怎么的做成拿撒勒人，羔羊怎么的为我们怎么样，所以他里面是什么呀？他扑倒在地面。在那个时候保罗有一个悔改，保罗有一个哇，我错了，我忙忙碌碌忙了半天都忙错了。他里面有个，所以羔羊带给人们的一个反应是，有第一个反应是悔改，扑倒在地，哎呀，我们怎么这副样子？那这个是羔羊得到的一个祭。接下来，我们刚才讲到第三个，讲到要认识基督，其实就是认识羔羊。那么要认识羔羊为至宝，在我们的心中，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感觉，在我曾经的感觉中，什么叫做羔羊呢？羔羊嘛，就是谦谦和和的，哎呀，说话也柔声也柔声细气的，也不跟别人争的，哎，就是那个好好先生这种的感觉，哎呦，这个人很像羔羊，对不对？后来知道这不是羔羊最本质的特征啊。如果羔羊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在地上你能找到很多的人，你都能找到谦谦和和的人，那你就觉得主耶稣他曾经到殿里去，到圣殿里去，他洁净圣殿，主耶稣他曾经跟法利赛人能够较量，主耶稣他曾经跟他的门徒彼得说退后撒旦，好，这些事情怎么跟羔羊有关呢？这个跟羔羊，地上谦谦和和的人有的是。羔羊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刚才我们看到了，羔羊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反与他不以与神同等位强夺的，然后呢，反倒虚己。羔羊的一个特点是虚己。羔羊的一个，所以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人都是为着自己啊，一开始是完全的为自己，然后慢慢我们懂得要学羔羊，到最后什么？到最后的阶段不为己，没有己。主耶稣他是虚己，就是把己都倒空了，这个是羔羊的关键。所以他不管明白好，我们今天明白好也不明白也好，如果是我们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我们就放掉。如果我们今天是神的这个话让我们带来损失了，但是我要虚己，我愿意听神的话。所以羔羊有个特点，他到地上来做了什么事？他说燔祭不是神所喜悦的，神啊，我来是为要遵行你的旨意。这是羔羊的核心。羔羊就是说我要放弃自己的任何的意思，然后呢我要来听神的这样的意思，这是羔羊。但是我们说征战就来了，当神在宇宙中设定了个基调叫做羔羊的时候，然后呢天使长堕落了，天使长做的正好相反，那一场征战就开始了。天使长怎么说呢？主耶稣你看正好像吗？主耶稣是神呢，但是他不以与神同等位强夺，反倒虚己。那魔鬼做什么呢？天使长说呢，他不是神， 但他反过来，他说我要把我的宝座要升到众星之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什么至圣者相等。也就是说，主耶稣他明明是神，但他甘心做羔羊，把虚己不要因为与神同等为强夺而不争。魔鬼正好相反，他不是神，我要做神。他怎么会成为魔鬼的？因为年长的就点了一句话出来，哎呀，这句话我觉得是，他说魔鬼到了有一天他注意他自己了，原来他的心思都是敬拜神的，他甚至是领敬拜的，但是有一天他开始注意到他的自己了。所以说，什么时候我们注意到自己的时候，而不是以神为我们的注意的时候，危险就来了，就天使长就堕落成魔鬼了。所以这个当中，今天我们人啊，我们唱歌啊，我们的本相就是都为己，我们的最开始的时候是全部为己，我们都是为己，我们呢目的是为了己，靠的呢也是靠了为己。今天人呢说有一句话说，人都是高估了自己。说美国做过一个调查，在大学里，我们大学教授做调查，之后呢，他说你认为你的学术研究在你同类的人中，你是比他们差一点呢，还是你觉得差不多呢，还是你做学术中比你的同类的人要好一点呢？他们在美国的有一些的这个大学里面做了调查，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呢？应该结果是50%，对不对？应该客观来说应该是一半好一半差，做出来的结果是94%的教授都认为我做的研究要比我的同行做得好，94%啊，那说明里面一定有什么高估，我们人都是高估的。但神今天要我们什么？我们要高举神。我们今天要，哎呀，看到人是不行的。我们为自己打算了半天，其实是什么？这个打算的目标都是错的。所以呢，告诉我们呢，我们今天什么？自己，当我们人看重的是自己的时候，危险就来了。那我们弟兄啊，特别讲到一句话啊，他说主耶稣啊，他即使是自己都是好的，主耶稣没什么缺点的，他的自己都是宝贝，你知道吗？主耶稣他的自己的里面都是宝贝啊，主耶稣甘心把他的宝贝都放掉了，为了神的旨意。他说我们呢？我们的自己的里面呢，天然的亚当的，我们的那个堕落的亚当的性情，我们他这个年120年长就说，我们其实里面呢，我们都是那些其实差不多是垃圾了，但我们那种不舍得丢啊，主耶稣是好东西都不要啊，我们今天那些垃圾，我们今天抱得很牢啊。有一个弟兄还有意思啊，他说我们呢祷告时我们都能祷告，主啊，我们要倒空自己啊，看万事如粪土啊，为要得着基督啊。我们一祷告一站起来呢，我们去抓这些粪土了。他说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我们祷告时候神啊看万事，刚才读经看万事，我们一站起来我们又觉得这些粪土非常的可爱啊，我们又去抓粪土。所以说这个是讲到羔羊的一个根本的特点是虚己，有羔羊的一个根本特点是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要去为要去服在神的旨意上面。那么对我们怎么认识呢？我想有一个呢，就是有个弟兄特别强调，我们要成为一个 lover of Christ， 我们要对基督要有一个极度的爱。也就是呢，我们对这个认识的渴望呢，我们要不断的增加，我们对这个认识我们要非常的渴慕的去越来越多的去认识他。因为你想，你要虚己，什么叫虚己呢？虚己就是当神的旨意出现的时候，你要放下自己的意思。但是神的旨意只有一个，但这个旨意它的方面表达太丰富了，如果我们不渴慕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所说的虚己是什么？是句假话。我们神的旨意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虚己呢？我们今天羔羊我们认识不够，我们怎么成为羔羊呢？我记得啊，现在大家有些年轻人呢喜欢 iPhone iPhone 什么5出来了，大家要排队啊，甚至有些人在国内都排队出来了赶快要抢到啊， iPhone 6出来了赶快抢啊，7出来都连夜排队啊。我就想，我小时候啊比较喜欢邮票，特别什么邮票要出来了，哪一年生肖票出来很紧张的，大家都要去排队啊，对不对？ 那么呢，这个是什么？这是渴慕啊！你要通宵排队渴慕啊！但神现在是这个意思，神说现在不是邮票，不是 iPhone， 大家要抢，不用抢的。神说我的东西多的是，我可以匆匆匆匆的给大家。但是今天人所被吸引的东西太多了，今天神的东西不要你抢，神说我愿意源源不断的供应你们。但是今天人怎么样的？人今天被吸引的东西太多了。今天有个可怕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前一阵有个叫阿尔法狗，大家知道阿尔法狗吧？知道阿尔法狗，人工智能非常的发达，背后有个危险，当然它可以帮助人了，但同时有个危险呢，因为这些东西太厉害，知识太爆大的时候，人就怎么样，人可能你的工作就可能丢了，你可能有些东西就被电脑代替了，那么你为了得到你的工作你怎么办呢？你要加倍勤奋的去学很多东西，你想你能跟个阿尔法狗比吗？他每天他一天下棋等于你下几十年的棋啊，所以说你跟这些东西怎么能够比呢？我们永远比不上。有一天我们会看到，今天好东西太多了，今天有用的知识，哎呀，很多东西你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懂都不行啊！神告诉我们，如果你这些东西都想去知道，你对那至宝就没有时间去认识了。所以今天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所以神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个至宝。那不光如此，当我们真的成为 love of the lamb， 当我们真的是成为那么的爱羔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的持守。当我们刚才讲到见证人的时候，我们讲到一个亚伯，其实还有好多见证人，有一个人叫做挪亚。挪亚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是造方舟的。造方舟的时候，当圣经中有一句话，他因着他的信，最后什么就定了那个世代的罪。那就表明什么？挪亚有个什么特点？整个的世代都是不信的，挪亚说我还是要信，整个的世代都会去嘲讽他的，哎呀挪亚你是傻瓜，你还那么认真，哎呀你看这个东西怎么可能呢？神的话真的那么，哎，挪亚就是说别人都可以来讽刺他的时候，别人都嘲笑他的时候，挪亚是坚定的，哎，他其实什么，这个方舟代表羔羊，实际上挪亚就是坚定的要站在神的啊那一边。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你今天像保罗，在圣经中保罗有一句话说，保罗说我到底要得神的心呢，还是要得人的心呢？我其实要讨人的喜欢呢，若是那样的话，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在保罗的里面有一个什么样啊？那讨人喜欢和讨神喜欢是有冲突的。在那个时候他基本知道，他非常知道 I'm the lover of the lamb， 我是喜欢羔羊的，羔羊在父神的旨意上从来他不会让步的。那么在这个上面，哎，你真正喜欢，那保罗就有很多难处了。保罗人说，如果保罗他不那么的啊，那么没有刚才那句话的话，保罗日子要好过很多啊。那么这个当中，这是一个对羔羊的这样的一个执着。我很喜欢一首诗歌，我也常常引到那个诗歌，哎，那叫做《如今战争凶猛》，里面有一句话。更难真是主话，在此幕后之时，在这幕后的时候，神的话更难被证实了。但是神需要有挪亚那样的人，别人觉得神的话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神的话现在怎么能够完完全全的做到呢？不，挪亚就说神的话是可以的。神今天要找一些的器皿，真正热爱羔羊的器皿。但是什么呢？我神啊，你的话那么的难证实，在我的身上愿他被证实出来。那么这是一个他要认识羔羊为至宝的这样的一个人。羔羊我们刚才讲了呢，羔羊另外一个点，一个很重要的点，刚才我们说是效法他的死。羔羊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叫做死，羔羊啊，他献上去，羔羊的特征是死。但是呢，我们有位弟兄特别提醒大家说，我们不要死错了。今天你若死错的话，你最后这个白死啊，你最后不会得到一个神所期盼的结果来的。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呢叫做与他死的形状上联合，也就是这个死呢有形状的。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如果这个死是三角形的呢，你今天死成一个正方形的，那就死错了，对不对？所以当然这个形状其实不是 shape 了，这个形状是不是 shape 的意思，是 likeness， 是样式的意思。那我们通俗一点讲就是，那么今天也有好多的死啊，今天有好多的苦难，我们觉得哎有点死啊，哎，我们周二的祷告会我们还在讲，譬如讲我们将来有宝石啊， 还有碧玉啊，对吧？那这些你怎么才能够这样呢？我们要经过苦难呢，要高温高压嘛，最后才能什么变成宝石，变成那个。没错，既效法他的死，他的这个死就是高温高压，就是能够变成宝石的。但是不等于我们所受的苦都是他的死啊。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啊刚信主的时候，好多年我都也不爱主，对不对？哎呀，我爱钱啊，那个时候神给我很大的管教，苦不苦啊？苦啊！你说这个苦是羔羊的死吗？这个死跟羔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的管教啊，对不对？今天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今天苦啊，今天人说你不要多吃了，晚上我今天好吃，拼命吃，哎呀，晚上拉肚子了，苦啊苦啊，这跟羔羊的死有没有关系啊？哎呀，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今天有的时候是神的管教。哎，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些苦难的经历，让我们怎么样？哎，让我们，因为我们不够跟神亲近，最后神借着这些的经历，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祷告逼到，哎，跟神要祷告，哎，而且像神在我身上就是有管教的，对不对？管教的那个，那不是羔羊的事。我举个例子，哎，我就想到圣经中有一个词叫刺。一根刺，刺你的刺。哎，在保罗啊，保罗至少跟两个刺有关。第一个刺，有一次耶稣跟他说，你用脚踢刺啊，你这个是男的，是妹妹，是啊，你不要用脚踢刺的，用脚踢刺痛不痛啊？你当然痛，苦不苦啊？苦啊。那这个是羔羊的死吗？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管教，你越踢，哎，最后越麻烦啊，越痛苦。所以这个苦那不是羔羊的死。那么还有一种什么叫羔，还有一种什么叫不是真正的死呢？哎，有些人呢，哎，他觉得要去弄，通过苦呢去提炼自己啊。在整个教会的历史上有，在地上人也有，在地上的人，哎，我们都知道过去有个叫越王勾践，就是他什么卧薪尝什么胆，苦不苦啊？苦啊！哎呀，卧薪尝胆，最后呢，我吃尽苦中苦，然后呢，方为人上人，这是基督的死吗？没有关系，他这是基督的死，要虚己，把己越来越少。他这个死啊，这个己越来越大，他将来这个人里面的那个己越来越大。那也有基督徒，他很爱主的基督徒。教会历史上有个盖恩夫人，他怎么做呢？怎么我要为主吃苦？他在鞋子里放了很多的沙，走路方便不方便啊？不方便，这个沙说不定还把你弄痛了。还有一个人圣法郎西斯更厉害了，他穿的衣服上里面都是钉子，苦啊啊！有时候甚至晚上睡觉都苦啊，我要苦待自己啊，我要效法基督的死啊。形状搞错了，那个是三角形，你弄成五角形了，好，那个错了，说是这个不是效法基督的死。那么基督的死在圣经中什么叫做基督的死？圣经中有一处讲基督的苦楚，这个苦前面要加一个定语的，叫基督的苦楚。那么在圣经中还有一处是讲到什么呢？老约翰说，我要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上，而要和那一度有一同有份。耶稣的患难，所以前面是有定语的。也就是说，你为了神的缘故，你今天为了能够顺服神的缘故，你今天有神的旨意和你的旨意，我甘心选择神的旨意，最后什么吃了的苦，这个是什么？这个你最后什么经历死，经历神在我们身上跟神的对付，这个是效法基督的死。所以我们讲一个词，再讲一个词。保罗身上有一天他得了一根刺，那么得了一根刺，他跟神祷告，神听他吗？神不听他。神跟他说，神不是不听他，神没有答应他，神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这一根的刺就是他的死，就是效法他的死。这个是因为他的神的缘故，所以撒旦的猜疑来攻击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经历，那这个才是真正基督的死。这两个刺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管教，一个才是真正，后一个的死才能够真正把我们变成宝石，把我们变成碧玉，那才是真正的死。不是所有的苦都是那个。那里面一个很关键的是什么？恩典。哎，感谢主，早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哎，我们的姊妹，哎，她讲到，哎，神是靠恩典，我的恩典够你用。今天神不是用苦难把我们弄好的，神是在苦难里加上一个恩典。那么这个恩典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基督自己。神今天借着苦难把基督送到我们里面了，越来越多的送到我们里面，那我们才可能越来越像羔羊。所以这个，那么 我们举个例子说，还有一个叫做恩赐。今天我们待会举个例子，今天你生病了，你祷告，啊，哎呀，一祷告过了三天病好了，神有没有大能？大能的神，但这个是神给你的什么恩赐？这是恩赐方面的。恩典是什么？恩典是即使你病没有医好，但是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踊跃，最后你怎么样，病有没有我都没关系，我的恩典，神的恩典够我用。这个是基督的生命，他的喜乐，他的忍耐在我的里面怎么样扩充开来，这是羔羊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真正的效法他的死，带来一个结果，我们的己被越来越少，羔羊越来越充实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恩典。那么恩赐只是神解决你问题，叫做恩赐。我们拿很具体的例子来说，圣经中有个人叫做约拿，圣经中有个人叫做约拿。那么在我们想象中呢，我们有很多难处呢，把难处拿掉。约拿不是，约拿他有难处了之后呢，神还加难处，兴起难处，不光有风，还有一条鱼，还兴起蓖麻，还有个虫把蓖麻吃掉了，你更苦了，被太阳晒得不断的苦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心中，神要调动这些蓖麻啦、鱼啦、那个虫啦、风啦，这个神很容易，神要改变我们这个人非常的难。今天我们生了一场病，明天就医好了，都改变不了我们，我们跟主还是跟原来差不多。所以神今天不是通过这个外面的改变，神是通过里面的改变。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讲，哎，如果我有件事我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我一个难处你帮我拿掉，祷告祷告，神怎么样把他的恩典给我们呢？祷告祷告，神哎，有一天感动说，哎，你很爱世界啊，你太爱世界了，哎，那怎么样呢？哎，我不能爱世界，懂吗？这难处没有扔掉，好，明天又来了。神说你比较小信，你的信心不够。哦，那我知道了，我信心不够，我要跟神求，神加我信心。啊，又过了几天，神又跟你说话。哎呀，有一件事情啊，你没有饶恕人啊。哦，那我要学饶恕人的功课。好，哎，这个难处还不留到，过了又一天，神跟你说，哎呀，有一件事情你抱怨，你没有服下来。哦，我是，这个是神把恩典给你，神没有马上把你难处挪掉，没有马上把你病挪掉，对不对？那么神是通过用这个病来吊住你的，然后呢，哎，再把他的恩典一点点把我们的己对付掉，这个才是真正的神怎么叫他的恩典给我们，怎么把他的恩典一点一点的输送到我们里面。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把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看啊。有一个事情叫做出埃及记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二十三节，我们都知道出埃及之后，哎呀，以色列人开心的不得了，但是他们到了有个地方叫做马拉。那么到了马拉的时候呢，二十三节十五章，如果大家能翻翻，没有翻我来读，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呢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又行怎么，我就不将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于你，因为我是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这里耶和华有一个名字叫 Rapha， 就是医治你们的。那么在我们的感觉中，这是我们经常生活中可以碰到的事情。你碰到了一个难处，就像你碰到了一个水，水苦的，你喝不下去，对不对？那么神怎么帮你解决呢？在我们的想象中，哦，一祷告，神非常奇妙，把我难处拿掉了，神让这个水变得可以喝了。好了，感谢赞美主啊，他是听祷告的主。但是这里面有更深的意思，神不是突然一下子就让水，神不是行他奇妙的能力啊 ，magic 像个魔术一样啊，神一听祷告，水就变甜了，不是，神在水里放了一样东西。今天有的时候你今天祷告，我们当中我们有个肢体他祷告，他说神听他的祷告了，但是你仔细一想，哎，我听他在这个过程，神听他听祷告的过程中，他做了一件顺服神的事情，他改 改变了一点他原来的做法。所以神今天这是关键的，神听你祷告是我们改变了一点这个的神听的祷告，什么说明我们跟原来有一点不一样了，我们有些长进了，这里面是加了一样东西进去。这不是说一祷告神有一天让这个水变停了，没有，他又加了东西进去。这是什么树？这是皂荚木。皂荚木代表的是基督，也就是是把羔羊的一些东西加进去了。他背后更深的意思，神说医治，医治最深的医治不是医治水，不是医治我们外面的病，最深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今天碰到了一个难处，以色列人怎么他就抱怨了，不是水苦，是这个人苦。如果这个人是很喜乐的，是耶稣的话，水再苦怎么样，耶稣不会抱怨，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当初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背后的意义不是说光神改变这个环境，是神把羔羊的成分放进去。当神把羔羊的神放进去，我们里面有羔羊的那一份，我们这怎么样？即使是水苦，但是在我们里面实际已经变得什么？变得甜了。我们魂里是苦的，我们灵里是甘甜的，因为有那棵树，那是皂荚木，因为那是基督的那一份摆进来的，羔羊的那一份改变了。这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的真正的事。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祷告了半天神都不听，也许神就不听，就像保罗身上的一根刺。但是神让我们学习什么？在难处中神长久不听，甚至这辈子都不听了，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喜乐，我们仍然能够为主站住，我们仍然能够来服侍神，我们仍然能够打那美好的仗。这是神他体现他的恩典的伟大之处。最后我们讲到最后一点，宝贝和瓦器，很快很快，时间也差不多。宝贝瓦器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圣城耶路撒冷，那是羔羊的器。羔羊的器什么意思？羔羊的器就是个妻子达到了跟羔羊差不多成熟的程度。今天一个男孩子不会娶一个女十岁的女孩子。哎，说世界上最低的婚姻的年龄好像是十岁啊。但是一般来说，一个男孩不太会娶一个十岁的嘛，因为这个十岁的他不够成熟嘛，对不对？你要成为羔羊的器，你要成熟到一定的程度，羔羊觉得你跟他差不多成熟了。我们说我们是另外一半，生命中的另一半。那么另一半要配啊，另一半如果半圆，他也半圆，那个也半圆。一个在基督的死的上面，羔羊的上面是满的半圆，一个是这边缺一块，那边缺一块，那还是没有办法配上。所以说到羔羊的期的时候，是指我们身上的羔羊，教会的身上的羔羊，跟这一位的羔羊是能够匹配了。最开始的时候有那个真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背后指那真光那个羔羊。到了有一天，这城的光辉，这城的光辉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到了有一天的时候，这个城就是我们，我们有一天，我们跟羔羊，那羔羊怎么的光，我们也是怎么的光，不光是那真光了，有一天神通过城可以看到光辉了，那就是我们的进步。但这里面更关键的还不是这里，这里更关键的，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神要看到的是什么？神要看到的不是宝贝，不光是宝贝，如果宝贝那是基督本身，创世以前神就看到了，这有什么稀奇啊？神今天稀奇的是在瓦器里看到宝贝，这是神伟大之处。我们常用一个比方啊，今天你烧了一桌酒席，哎呀，别人夸你这个水平高，但是怎么样你才叫水平高呢？你说我整个一桌的酒席啊，我只用了两样原料，青菜和黄豆，哦呦，那你能够烧出这么一桌来，那才是伟大呀，对不对？那么今天神是什么？在瓦器的里面，我们都是属尘土的，今天我们只不过是泥土而已，今天神能够把泥土能够弄成什么宝石碧玉啊，能够这个尘的光辉，这个表示他有本事。所以神说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啊，那么神也要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只是尘土而已，但是我们这个尘土有一天宝贝可以从我们这些瓦器的里面不是从金器啊，从瓦器的里面选出来，这个神伟大。你今天今天这个豆腐跟这个青菜那么烧出一桌美味来，哇，这个你们吃过用豆制品做的比肉还好吃的肉吗？哎呀，我吃过，哎呀，那个这说明这个厨师是有水平，今天神就是有这个水平。今天所以说神不容易的地方，为什么花那么大的时间最后要把羔羊做成在我们里面，不容易啊，要把我们这些瓦最后要让羔羊显出来，不容易啊，这个是多么漫长的过程啊！但是有一点，最后是什么叫明如水晶， 那么今天神不断的要我们看到我们只不过是泥土，你怎么能够知道是泥土呢？因为我读创世纪啊，创世纪告诉我们是用泥造的，这还不够，你怎么能够变成越来越明亮，怎么能够越来越宝石的呢？你是在生活中不断发现是泥土，有一天你骄傲了，你以为自己是哪根葱，突然有一天发现，哎呀，我算什么葱啊，原来我只是泥土呀，哎呀，你以为你很高明的弄了一套什么东西出来，哎呀，你可以去夸耀了，有一天你看，哎呀，这只是是泥土的东西啊。这我们一辈子要不断的认识，借着经历，我们突然犯了一个错了，哎呀，原来我只是泥土呀，哎，我这样才有盼望，到最后什么明亮如水晶。水晶是什么？我们刚才讲的羔羊有一个特点是虚极，他要明白神的旨意，然后要放下自己的。第二个，羔羊一个特点是死，当然死了就带来复活，我们今天不讲那个。第三个，羔羊有个特点是单纯，人太复杂了。明亮如水晶是说最后是完全透明，完全单纯。现在在奥运会，奥运这周一定查得出兴奋剂，哎呀，人太复杂了，人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人今天吃了兴奋剂，还有掩盖剂，然后你还有查不出来的，什么时候查出来叫兴奋剂，查不出来叫高科技，哎，他们都说是，是，对吧？哎呀，人啊，过去啊，甚至吃了兴奋剂连说谎都说不来。你看人这里面有一个人，他说了吃了兴奋剂啊，别人说你怎么你查出来兴奋剂，他说我是不小心的，我在走路的时候，在那个北京哪一个广场的旁边一个公园里，在洗手间里看到一个一包东西，一包东西里面有瓶饮料，我就喝了。你说可能吗？你说你是一个世界冠军级的运动员，你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不这个事情过去了，你看人都会想办法，对不对？人今天多会用巧妙啊。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为了神的理由我们找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但是神说这些都通不过。今天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身上都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地上都有掺杂的地方，但是我们愿意说神啊，我爱羔羊，我愿意有一天我像水晶那样。我们有没有很多的巧妙？我们的思想中有没有很多的巧妙？人都看不出来，但是我们是不是有？所以说，但愿主的话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多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旨意，我们愿意效法那个形状的死，然后我们愿意成为更单纯的人，明亮如水晶。那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羔羊。我想，我们最后作为结束，我们来把刚才那首歌唱两段好不好？我们来作为结束。好，我们如果拿到了我们就一同来唱，我们唱第一段和第四段。好，我们翻到我们一场。